突发美伊谈判或生变，伊朗在今日先动手，六艘伊炮艇围堵美油轮，美军 F-35 升空怒斩两架伊朗机，加州贪污比纽约高30倍内幕是乜嘢？习家族贪污全网炸锅，而佢最危险的时刻在三月爆出清华大学同爱泼斯坦接触过，我哋一起嚟关注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4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原本伊朗和美国将在本周五2月6日在土耳其重启谈判，据讲埃及、沙地等中东多国代表将参与相关谈判，但是谈判突然生变，而且今日态势突然升级，伊朗企图扣押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而美军亦击落了两架伊朗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要求将原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地点改到阿曼，并且他们希望会谈改成双边形式。在核问题上，他们只是和美国进行，伊朗不希望其他国家参与谈判。就在美伊启动谈判的时候，今日美国将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撤回亚丁湾，距离伊朗1400公里。与此同时，今日伊朗最近新入的俄罗斯米格28战机亦在德克兰进行了首次飞行。路透社的报道说，今日稍早前六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炮艇以威胁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扣押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伊朗炮艇命令这一艘油轮停下，面对威胁油轮加速行驶，炮艇不再追击，随后和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会合，美军之后护送油轮抵达巴林。而多家美媒报道，美军今日2月3日在阿拉伯海击落了一架咄咄逼人的接近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伊朗无人机，当时林肯号正在阿拉伯海航行，距离伊朗南部海岸大约500英里，一架伊朗无人机靠近，直接被林肯号上的 F-35C 战机击落。而在美国击落第一架无人机后，伊朗立即派出另一架无人机监视林肯号，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两架伊朗无人机亦被美军击落。白宫新闻秘书维内德亦证实了这一件事，并且表示总统始终拥有多种选择，包括动用武力，伊朗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看一看午夜铁锤行动就知道，局势随时有可能会迅速升温。而川普坚持要求伊朗在礼拜五举行的谈判中必须满足4项要求：一、放弃核计划；二、暂停弹道导弹计划；三、停止向代理组织提供一切资金；四、公平对待参加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抗议者。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以色列一直警告美国，伊朗不会拆除核计划或者导弹能力，他们拖延时间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将进攻性武器转移到隐蔽处。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给予行动自由，以便对伊朗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今日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摩萨德负责人和美国特使魏科夫进行了3小时的会晤。以色列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向魏科夫展示了最新的情报情况，以及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川普总统正在为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铺路。卫星图像亦显示美军的部署在激增，多位消息人士披露，伊朗领导层非常害怕，他们害怕美国发动打击可能会鼓舞愤怒的民众再次走向街头抗议暴政。而就在今日德克兰以西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占纳特市发生了大火， 浓烟弥漫，达赫兰，你觉得伊朗明知道打唔过美国，为乜嘢会有咁嘅挑衅举动呢？伊朗嘅意图到底系乜嘢呢？请大家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嘅分享，呢位朋友讲，佢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佢嘅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喺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话冇想到呢啲数值能够控制得咁稳定。系嘅，唔好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而系将每日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而家三高代谢补货到北美，快啲入手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保气18美或者三瓶润眼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下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叫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搭配医生指南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近日，加州的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征收汽车里程税，引爆加州民众。很多人认为这个法案对工薪阶层简直是沉重打击，但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加州，这个提案已在州众议院通过了。更有甚者，爆出加州的贪污果然如川普说的，比明州、纽约要严重得多。加州油价一直都是全美第一贵，每一加仑汽油都要交61美分税。为此，不少车主换成了新能源汽车，目的是不加油，不用支付汽油税了。但有数据显示，因为汽油和柴油需求下降，会令到加州税收在未来10年里边减少大约310亿美元。因此，日前加州提案要根据里程数征税率，就是要再割加州人的韭菜。民主党籍州众议员威尔逊提出 AB 1421提案，要求在2027年前提交一份同道路使用费同按照里程数收费系统相关的报告，车主每开1英里就要交6到9美分的税。对一年行驶15000英里的车主，里程税就需要上缴900到1200美元，亦就是说加上车辆税、汽油税以及这一项新的里程税，一个家庭有2辆车，他们每年就要向加州政府缴纳4200美元。除了生活负担加重以外，专家亦担心加州政府会为了得到准确的车辆里程数对民众进行追踪以及侵犯隐私，而加州额外征税的同时又出大事。随着明州案不断发酵，加州亦发现存在规模庞大的欺诈问题。全美18%的家庭健康账单竟然都是来自洛杉矶县。数据显示，洛杉矶县的临终关怀机构竟然有2000家，比36个州加起甚都多，是佛州或者纽约州的30倍。霍士新闻2月1日报道，一位加州医生一年就向政府开出了1亿2000万美元账单。他说自己负责了1900名病人，而这一种情况几乎不可能，而且在一个2英里半径的区域内，竟然逼住有287家临终关怀机构。这些机构竟然在购物中心、无名建筑、废车场甚至是空地上 只需要填一张表，一张临终关怀牌照就到手，仲冇人核查。唔单止系咁，据调查记者本尼约翰逊讲，有高达310亿美元嘅纳税人资金被投入到加州无家可归者救助产业体系中，而呢一笔钱甚至超过咗91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等于俾每个无家可归者17万美元。而在很多州，这个金额可以买房。明州靠小路仔呃钱，加州靠老人呃钱，而他们背后的东家到底是哪个呢？你觉得加州存在的欺诈问题是否比明州更严重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月4日在北京举行，外界猜测这次会议属于临时紧急加入来的，可能涉及免去张又侠和刘振立的相关职务。有消息说，在上周的政治局会议上，疑似习近平想事后补走程序，将抓捕张又侠合法化，而有人公开质疑抓捕张刘的正当性，建议纠错，并得到其他一些与会者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军队集体沉默长达3-4日，这个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认同无声反对，这个显示习近平抓捕张又侠的动作已引发军中深层震荡和危机。昨日2日，曾任中情局助理副局长的韦德宁教授在 X 平台推荐了一篇分析文章，题为《毁灭者习近平》。文章由两位资深情报界人士撰写，一位是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高级分析员乔立森秦，另一位是在中情局任职35年，曾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卡尔夫。文章说，对军队的不信任是习近平一系列政治动作的核心动因。作者分析，习近平可能继续向中央军委安插更多文职成员，来加强党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同时为未来权力过渡预留空间。文章直言，习近平对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心，担心在重大危机时刻，军队可能对他的命令消极应对，甚至抗拒执行。美情报界因此私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毁灭者，形容他冷酷极端的整肃手段，亦暗示他在度塑造军队忠诚和作战能力上的清洗作风。而外界对他还有一种叫法，就是总加速师。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度用腐败的名义展开大清洗，包括这一次对张又侠的抓捕，有一条亦是提到涉及重大贪污。而近日在 X 平台上盛传一条消息，说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讲，中共用每一桶20美金价钱收了委内瑞拉的油，而传说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垄断了同委内瑞拉同伊朗进口的低价石油，以20美元一桶左右价格攞货，转手以40到60美元卖给中石油，一年净赚近4000亿人民币。当消息的真实性存在各种质疑声，但关注点是，为何习巧巧赚了4000亿，垄断了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石油，习家族腐败这一类消息在社交平台炸锅，被网友疯狂转发。外界认为，这个现象讲明习近平在多年的整肃当中，所谓标榜自己为党国如何清官，但是已经没有人相信习近平这样做。当习近平将所有上将清洗，代表习近平标榜的执政政府全部烂透，而习近平想把控所有政治军事权利的同时，亦同样会想把持所有经济利益。而关键时刻节目中分析，习近平最危险时刻就是3月份人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华日的消息说，中国多地政府下调 GDP 增长目标， 而家公布出嚟，2026年有20个省份中，有13个省份地区下调咗目标，甚至喺3月份人大前会将所有省份嘅 GDP 目标下调。亦就系3月份，中国嘅经济系好系坏嘅底牌就会被揭开，习近平就会睇到中国经济崩溃，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而如果不足将有合，这样到了3月份底牌揭开，对他的声讨会威胁他的执政。观众朋友，你对习近平家族贪污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习口口贪污4000亿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呢？美国司法部在近日公布了最新一批爱泼斯坦档案新名单，而最新的档案中还发现众多中共高层权贵的名字，习近平、马云、王岐山、前党魁江泽民等等。除此之外，还发现清华大学和爱泼斯坦亦有过接触，内容显示2016年爱泼斯坦就和清华大学的官员有过电子邮件往来，双方还讨论过设立清华大学波士顿分校。而美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就是关键牵线人。邱成桐是一名数学家，在哈佛大学任教35年，早在2011年就和爱泼斯坦有个会面。邱成桐在2022年离开哈佛大学加入清华，而清华校方还安排爱泼斯坦访问北京。据大纪元报道，2016年4月，邱成桐发电邮给爱泼斯坦的一位助理，说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这里设立分校。5月，爱泼斯坦就和清华大学时任校长的邱勇在邱成桐的协调下在纽约见面。当时邱勇访美，和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曾会晤。邱勇下属邀请爱泼斯坦在2016年10月访问清华大学，本来爱泼斯坦访华签证已办妥，但之后因爱泼斯坦有急事推迟了访问清华的安排。邱成桐希望爱泼斯坦能赞助中医、中国学生赴美行程费用以及建立清华大学波士顿分校，并向爱泼斯坦的助理打听他希望获得什么回报。邱成桐还将哈佛校友兼捐助者陈乐宗介绍给爱泼斯坦作为潜在的出资方。而在2025年11月，邱成桐还在邮件回复亨利姆森报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爱泼斯坦的背景，还表示中方没有人对爱泼斯坦提出的访华建议感兴趣。邱成桐的话听起来和事实有很大出入，你觉得哪个在这里讲大话呢？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